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找到了坠毁军机飞行记录器，中国说辽宁号航母有权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台湾的军方则在严密监控中共辽宁号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航行。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继续角力，北京试图打造新常态吗？在年终报的当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在蔡英文跟川普通电话之后，现在台湾人认为蔡英文应该自称台湾总统而不是中华民国总统的人增加了一成。路透社说新东方帮中国 SAT 的考生钻空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搜索人员已经找到了坠毁在黑海的军机主要飞行数据记录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记录器被送往莫斯科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事故原因。有关官员说，他们还是没有排除恐怖袭击造成星期天坠机事故的可能性，不过呢，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机上92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说，到星期二早晨为止，搜救人员找到了12具尸体。俄罗斯星期一举行一天的全国悼念活动，在死难者当中有68名来自俄罗斯著名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成员，当时他们正准备前往叙利亚一个基地为俄罗斯军队表演。机上还有9名俄罗斯记者，还有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伊丽莎维塔·格林卡。以色列继续批评美国弃权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停止建造定居点的决议案投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朗德尔莫尔指责奥巴马政府在上个星期的投票中拉帮结伙对付以色列。德尔莫尔星期一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实际上参与了幕后勾结，我认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天，是令人蒙羞的一幕。德尔莫尔说，以色列政府有美国政府行动的明确的证据，并且愿意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分享这些证据。他说，如果川普政府要向美国人民展示这些证据的话，以色列不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五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刻和彻底停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的一切定居点的活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包含建议美国跟台湾从事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就此提出交涉。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为美国2017财年的国防事业拨款6187亿美元。法案的内容很多，其中说国会感到美国国防部应该从事一个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高级军事交流项目。中国外交部最近用答记者问的方式表示，坚决反对美国2017财政国防授权法案有关涉台内容，并且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说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中，在记者的问题跟发言人华春莹的答案中呢，都提到了上述法案的涉台内容没有法律约束力。已经成为法律的美国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包含了多项直接涉及中国的修正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说辽宁号航空母舰享有国际法赋予的自由航行权利。辽宁号航母编队星期一通过台湾以南海域进入了南中国海北部，引发了各方密切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此次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演习，是一次根据年度计划组织实施的演练，没有针对性。
那么中方有关的这个训练也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那么我们的辽宁舰也应该依法享有国际法规定的海上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他还说，希望各方也应该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中国本月在南中国海劫走美国海军的无人潜航器，几天后归还美国。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在这之后进入敏感海域，耐人寻味。台湾国安局副局长周美武星期一接受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此次中国海军的海上演习路线是过去所没有的。
那么这一次整个看它全程的航机啊，因为有配有其他的护卫舰，这是前几次25次航训都没有的这些动作。
是
以前有，但是是分不同的，有的是空中，有的是水面，有的是护卫，有的时候是整补。那么这一次他从渤海湾出来，一直到这个东部海域这附近，这两天的操演，我们看他是把整个的状况都有。
国民党籍资深立法委员蒋孝严认为，辽宁号航母群此次出洋演习是中国向美国释放的信号，中国海军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这片水域包括日本的琉球群岛和台湾。中国环球时报说，这次演习让外界了解了辽宁号航母作战能力的改善，现在它应该向更远的距离航行。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美国国防部去年的一份报告说，今后15年内，中国可能建造多艘航空母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国防部则表示，军方在严密的监控中共辽宁号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航行，台湾的海空兵力在全程的警戒跟监测。有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操演表明了中国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台湾必须持续的强化自己的战力，才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6号发布的新闻稿说，中共辽宁号航母由5艘战舰护卫下，于25号20时沿我国东南防空识别区外20海里经80海峡航行，26号9时通过屏东鹅銮鼻南方90海里续向西南航行。我军有预制海空兵力，全程警戒，坚贞与应处。一天前，台湾国防部表示，军方在严密监控辽宁号航母经日本宫古岛海道至西太平洋远航长训，尤其是在演训后是否会再绕游80海峡经台湾防空识别区南部航行，与南海舰队会合操演，并会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台湾军事专家、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施孝伟说，这次辽宁号航母穿越第一岛链，显示中国海军远海作战能力实现了突破，成功的运用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远海作战。他说，中国海军这次操演主要是对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护卫舰、舰载机和航母的指挥链和作战链的测验，在测验达到标准之后，中国海军就具有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群。未来随着中国航空母舰数量的增加，中国海军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
当然其实也是代表就是他们本身已经具备了远海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从过去的大家习惯看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海军啊是一个近岸海军，但是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一个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这个海军了。所以整体来说这也代表着就是解放军海军的实力啊已经达到了就是航舰战斗群远洋作战的水准。
23号深夜，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中国航母编队在东海海空域开展全要素训练和实验任务。该消息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训练是探索合成化、体系化、实战化的组训方法，开展全要素的舰机融合和航母编队的协同指挥训练。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亲自坐镇指导， 不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言人梁洋淡化这次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的远海训练，称这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组织实施的。据悉，参加这次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训练的，除辽宁号航母以外，还有大型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及潜艇。在舰载机方面，除歼15以外，还有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最近中国军方频频在第一岛链周围展示其军力。11月25号有两架苏30战机、两架轰 6K 远程轰炸机以及一架图154电子作战侦察机和一架 Y8 电子侦察机组成的中国空军机队分别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空域和东南方的巴士海峡空域，首次绕飞台湾一圈。12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编队的两架苏30战机、两架轰6远程轰炸机以及一架图154电子作战侦察机和一架 Y8 电子侦察机再次绕台湾飞行一圈。面对中国频繁展示军力，台湾军方密切监控中国军机军舰的动向。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3号视察了空军作战指挥部，并同正在执行空中任务的 F-16 战机飞行员通话，重申要保持监控，确保领空安全的任务要旨。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中共军力的展示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能力上的确比过去两岸对峙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过他认为，中国的作战目标是美国和日本，但台湾必须要持续强化本身的战力，才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时有足够的防卫能力。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7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将美台高层级军事交流首次写入美国法律。中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指出，美国的做法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海稳定。军事专家施孝伟说，美台军事交流由来已久，尽管美方军事高官不能来台，但台湾高阶层的军事官员一直在定期跟美方交流，只是美台双方对此都刻意保持低调。他说，美国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只是把过去幕后做的事情台面化了。
空军派飞机那个进行西太平洋演训的，把台湾这样绕了一圈。那这次这个解放军海军啊，也在这边做了相同类似的这个动作。那当然，其实我相信也有一些他们内部的考量，但是整体从外部的情势来看的话，也的确显示了就是目前解放军他的这个武力的投射能力，基本上来说已经涵盖到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了，这是一个事实。
不过，这位军事专家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些发展和动态会导致区域紧张。他说，就像美国军力发展不会势必导致区域紧张一样，中国军力发展难道就势必要带来区域紧张吗？他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在外交上的折冲可能是保证区域稳定的途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2016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加剧。虽然7月份的那一场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让世界瞩目，可是呢，观察人士指出，南中国海争端早就不只是生索国之间的领土争议，而是美中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南中国海已经成为美中角力的舞台了。年末的无人潜航器事件更是被认为开启了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新一轮较量，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新常态的一种企图。下面在年终报道的专栏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就撰写了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继续角力，北京试图打造新常态吗？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2016年伊始，南中国海风云再起。 1月2日，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十字火礁、中国所称的永暑礁的新建机场进行校验试飞，引发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抗议。1月6日，中国政府不顾各方的抗议，再次征用民航飞机对该机场进行校验试飞。永暑礁只是2014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沙制造的7个岛礁当中的一个。早在2012年，美国就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正在用一刀刀切香肠的战术，缓慢而有耐心地在单方面地改变南中国海的战略环境。中国在南中国海将填造越来越多的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更多的导弹、雷达、军机和军舰等。2月，台湾国防部披露，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中国所称的永兴岛上部署了先进的地对空导弹。不久之后，又有报道说，中国还在永兴岛部署了歼-11战机和歼-7战机。4月份的一份报道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早在2月的一封非机密信件中说，到2016年年底或者是2017年年初，中国将具备在该地区，也就是南中国海海域迅速部署重大军事力量的能力。为了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力量的扩张，美国再次对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活动。1月30日，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实行了一次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期间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了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舰岛的12海里以内。美国五角大楼称，采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一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对相关海域做出的过分的限制，并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3月和5月，美国的舰只再次进入南中国海。2016年6月3日，第15届亚洲安全会议，也即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南中国海争端成为对话的首要议题。美中代表在会议上公开对峙。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一开始就对中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要求中国立刻停止填海造岛。他同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在该地区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越。而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则针锋相对，他强硬表示，中国不会屈服压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会改变立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2016年6月5日的讲话高度地概括了美中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本质。他认为，作为一个守成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因为利益的根本不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南中国海已然成为两国战略较量的舞台。
With US and China as the main protagonist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rein willy-nilly has provided the stage.
在美国和中国作为主角的情况下，南中国海及其领土主权争端，不管愿意不愿意，为目前正在上演的战略较量提供了舞台。
随着由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揭晓的日子7月12日的临近，各方的态度更加的尖锐，美中的对峙也似乎一触即发。中国海军7月5日到11日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军演。有人认为，中国的这次军演的时间安排意在抗衡海牙仲裁庭的裁决。与此同时，美国的3艘驱逐舰也一直在距中国控制的斯卡伯洛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14到20海里内巡逻。巡航地区还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地带。7月12日，等待已久的裁决结果出台，中国有关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益以及九段线的主张被全部的否决。美中两国的态度继续针锋相对。美国表示，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做出的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国继续重申不接受、不参与和不承认的态度。正当所有的人担心南中国海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时，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弃美投中的策略给美国的亚太政策带来挑战。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菲律宾跟中国的和解反而有可能给紧张局势带来转机。 虽然杜特尔特领导下的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再与中国争吵，但是美中两个大国并没有停止各自的行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日前在澳大利亚表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声索过度，美国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哈里斯说，地区有关国家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中国。与此同时，12月13日，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中心的亚洲海洋透明计划在网站上发布报告称，根据7月开始的研究，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座岛礁上建成了以高射机枪和近战武器为主的相当强的要点防御体系。报告公布的两天之后，美国国防部官员12月15日说，美国海军的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附近被中国海军的一艘打捞救生船当面劫走。虽然中国已经归还了无人潜航器，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是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新一轮较量的开始，也是中国对川普新政府发出的一个讯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学者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is incident suggests that China might be willing to be a bit more confrontational, in defense of what it
这个事件显示，中国在捍卫被视为自己的水域方面是不太惧怕冲突和对抗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希望向当选总统川普发出一个信号，让他不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这不仅仅包括南中国海，还包括台湾和其他问题。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军事研究员程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通过无人潜航器事件在南中国海建立新常态。
But more to the point is, I think it is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我认为他们试图在建立一种新常态，这样做并非是要看川普如何反应，而是要让川普认为中国是南中国海的主导力量，这是谈判的基点，这可能是对川普政府的一种考验，但是意义要更深远一些。
本次潜航器被抢事件发生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就职的前一个月，川普的亚太政策以及南中国海政策至今并不明朗。另有专家预测，川普上台之后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做出一些令北京不快的军事行动，来给北京一个下马威，然后再退回去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专家指出，川普政府下美军在南中国海的第一次自由航行的时间、地点以及行动方式尤为值得关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最新的一份民调显示，台湾主体性意识在上升，尤其是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跟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之后。台湾的民调显示说，认为蔡英文应该自称台湾总统而不是中华民国总统的人增加了一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智库星期二公布的12月民调就台湾与国际关系和退休将领赴中议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台湾应该同美国、中国、日本这三个国家中哪个国家保持密切关系比较重要的问题上， 42.1% 的民众选择美国， 25.8% 的民众选择中国， 13.7% 的民众选择日本，其中 60.1% 的民进党支持者首选美国，日本次之为 18.9%，中国仅为 7.3%， 被视为小绿的时代力量支持者中 46.9% 的人选择美国， 24.9% 的人选择日本，选择中国的为 17.2%， 而在国民党支持者中 50% 的人选择中国，美国次之为 28.3%， 日本为 18.9%。今年12月2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接受蔡英文祝贺电话时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此次问卷询问受访者在蔡英文总统出访时应自称台湾总统还是中华民国总统。49.4% 的受访者认为应自称台湾总统，41.2% 的人认为应自称中华民国总统。与今年7月3号民调中的 39.8% 的人认为应自称台湾总统相比， 认为应自称台湾总统的人上升了近一成。民进党立委陈亭飞说，川普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是对台湾很大的鼓舞，这一点可以从上升近一成的民调中反映出来。
有五成的民众认为我们用台湾总统基本上是符合我们在国际当中的一个要求，也代表从过去我们认为不可能，从川普在他的推特里面写到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给我开始，基本上台湾总统就成为我们在国际媒体当中大家的一个标注。在我们蔡英文总统即将在一月份出访的当中，其实是给予我们未来的外交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跟指标。
在台湾应该以什么名称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上，51%的受访者认为应使用台湾，34.6%的人认为应使用中华民国，认同使用中华台北的人仅为9%。此外，在台湾驻外机构的名称上，66.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把目前大多使用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代表处，认为不应该的人为21.4%。其中，民进党的支持者中，85.9%的人认为应该，时代力量的支持者为72.1%，国民党的支持者为49.1%。另外还有55.9%的民众认为应该将外国驻台外交机构的名称从马英九时期的驻华单位改为驻台单位。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说，这次问卷中几个跟台湾主体性相关的问题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楚的现象，就是年纪越轻对台湾的认同度越高。他说可以预期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民调中会越来越明显。
如果对台湾的认同越来越高，对中华民国这个认同逐渐下降的时候，那这时候就呈现一个问题，跟不上脚步的政党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包括中国国民党，包括亲民党，他们还是主要认同是中华民国而不是台湾。
在今年初的台湾总统大选中，国民党和亲民党大败，民进党大获全胜，并且全面执政。在退休将领是否适合频繁去中国交流的议题上，这份民调显示73.8%的受访者认为不适合，16.6%的民众认为适合，其中民进党支持者高达90%以上认为不适合，国民党支持者也有63%认为不适合。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说，今年11月，37名台湾退役高级将领顶着63颗星到大陆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听习近平训话，唱中国的国歌，这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他表示，目前在推动有关立法，把目前退役将领去大陆的规定，从目前的3年之内必须要事先申请，延长到6年。某些层级的将领必须要终身申请。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益忠对美国之音说，这份民调虽然展现了台湾的民意，但在台湾主体认同上不是台湾单方面就能够促成的。这份民调由台湾智库民调中心委托趋势民意调查公司进行，调查时间在12月19号到20号，调查对象为台湾20个县市的20岁以上的一般民众，有效样本为1072份，正负误差为3个百分点。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夏威夷的几个纪念公墓献花圈，星期二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到珍珠港悼念1941年日本发动突然袭击而牺牲的2000多名美国军人。安倍将成为第一位参观珍珠港纪念馆的日本首相。1941年12月7号，日本飞机袭击美军珍珠港，2500多名军人丧生，推动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离开日本前对媒体表示，我们绝不能忘记战争的创伤，我将和奥巴马总统一起告诉全世界这一对未来的承诺以及和解的价值。安倍星期一在檀香山的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敬献花圈， 这里埋葬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遗骸。他还到附近的爱媛湾纪念墓地献了花圈。2001年，美国潜艇撞沉日本爱媛湾号船只，导致九名日本人丧生，包括四名学生。韩国29名执政党国会议员由于朴槿惠总统的弹劾丑闻而退党，这些议员组建了一个新党，暂定的名称是新保守改革党，该党将在1月24号正式运作。这个新政党希望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中能够赢得那些对执政党不满的保守派选民。这个新政党可能会动员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担任他们的候选人。潘基文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没有表示他是否会参选总统，他说要等到年底他离开联合国秘书长职务以后才会宣布他的决定。他说，我从这个职位退休后将与韩国领导人、我的朋友、家人讨论这个问题。目前调查人员对于朴槿惠卷入的亲信干预政治丑闻扩大了调查。朴槿惠被指控与亲信合谋从企业谋取钱财和好处，允许这名亲信干预政府事务。反对党控制的国会12月9号投票通过朴槿惠总统弹劾案，然后交给韩国宪法法院审议弹劾是否成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俄罗斯有关的新闻。回顾2016年，俄罗斯反对派继续遭受迫害打压，当局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仍然在不断的收紧，但是经济危机的持续可能使民众对普京的看法在明年发生根本的转变。2017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普京将确定是不是参加大选继续执政，或者是退居幕后，再次让总理梅德韦杰夫接替他成为接班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及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两年多之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又顺利度过2016年。俄罗斯在2016年举行了国家杜马选举，批评普京的政治反对派在选举中全军覆没，而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超出预期，获得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次大选非常平静，而上一次2011年的议会选举后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普京当局在2016年通过顺利举行议会选举使政治迫害体制合法化，并强迫民众适应政治经济的停滞局面。但是除了上街抗议之外，社会释放不满压力的所有渠道都已经被堵死。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当局2016年采取了逐渐拧紧螺帽和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加大迫害力度。他说，俄罗斯现在几乎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反对派根本无法赢得当局掌握操控下的大选，反对派政党不被注册，上街抗议变得更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达维基斯说，法律的严苛程度导致不经过当局的批准无法上街抗议，如果想守法，反对派在莫斯科几乎无法获得游行集会的批准，现在仅剩下了互联网这个唯一的空间还没有被完全堵死，但现在当局也开始着手控制互联网。达维基斯说，现在已经同苏联时代一样，社会对执政当局无法施加任何影响。达维基斯说，他所在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把许多被捕的人士认定为政治犯，2016年政治犯的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苏联时代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阿列赫谢耶娃说，虽然批评普京、批评政府被逮捕判刑的人数大幅增加，但不会出现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不过老一代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应该把经验和经历讲述给今天的反对派人士，让他们知道一旦被抄家搜查、被逮捕以及在监狱、在法庭上将如何应对，如何不出卖自己的朋友。普京将在明年宣布 他是否将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预计基里延科将成为普京总统竞选总部的负责人。对是否参选继续执政，普京目前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一些分析认为，普京有可能退居幕后，领导国务委员会，掌控俄罗斯的实际权力，而总统的职权可能会被大幅度削减。基里延科那样的话，将会负责推动修改俄罗斯的宪法。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作为普京最信任的亲信，不排除普京再次挑选总理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接班人的可能。俄罗斯政界和新闻界秋季曾经认真讨论过2017年春季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可能，但是在美国大选落幕之后，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想法被放弃。索罗维说，克里姆林宫担心克林顿如果赢得大选，会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并更多支持普京的反对力量。索罗维说，明年除了预热和准备2018年的总统大选之外，经济危机的持续也将使俄罗斯民众的思维，特别是对普京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在2017年很可能会迎来拐点，因为老百姓已经确信经济危机将长期持续，而普京现在又无法给出能让人们满意的未来的计划。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俄罗斯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祖伯夫说，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能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涉及到政权的更迭，我想这个时刻在最近的几年就会到来。俄罗斯统计局的领导人最近表示，为应付油价下跌和预算赤字，很多年前建立的国家储备基金明年可能会被用光，但有学者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仍牢牢控制着俄罗斯的局势，2016年更展示出手中掌握足够的资源，有能力继续应对国内和外部世界的各种挑战。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政治形势与百年前根本不同，能将平静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学者罗格夫最近发表的报告说，虽然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减少，但生活仍保持在2011年的水平，而且今天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月是苏联终结25周年，在普京总统统治下的俄罗斯，人们对于苏联的怀旧情节反而是增加了。最近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瓦解感到遗憾，并且认为本来可以挽救苏维埃联盟的。今年莫斯科新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收集苏联时代的各种纪念物。美国之音记者特别走访了这家博物馆，来探寻为什么有更多的俄罗斯人现在在追寻那种所谓的美好旧日时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最近开张的苏联博物馆的创建人说，对苏联时代的眷恋越来越强烈，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那些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也被旧时代所吸引。
我觉得当今的不稳定把人们推回到过去，那时候生活没那么富裕，但人们明确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稳定，有希望。今天我觉得人们对现状感到失望。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时代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回忆也反映出那种天真烂漫。苏联解体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是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是好的正面的评价。在政府重塑往日的荣耀和苏联强大团结的形象之际，更多的俄罗斯人美化苏联时代的压制。
我对苏联有很多好印象，虽然对苏联有很多说法，但它也有一些正面的事情，今天也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一方面人们在称颂苏联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式的操纵民意的手法也卷土重来。
没有那种能够凝聚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想法，我认为前苏联电视台向民众撒谎的顾忌今天正在重演，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波夫在苏联时代是反对苏联的，可如今跟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也为苏联随着他的年轻时代一道消逝而感到难过。他说，今后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人研究苏联。他还说，苏联时代虽然存在深重的压迫，但也不能否认他的伟大成就。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万成。2016年，台港两地分别举行了立法机关的选举，主张台独以及命运自觉的太阳花，还有香港的散后新兴政党都赢得了一席。台港两地的公民运动组织者由社会运动进入了政治体制，两地新兴政治力量还有社运的交流也就越来越频繁。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年终回顾，探讨台港选举结果以及社运交流。
2016年1月16号，台湾举行总统和立法院选举的结果是，不接受北京与国民党以一中原则为前提的九二共识的民进党以压倒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并且在立法院赢得超过半数的席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台湾第一位女总统，世界第一位华人女总统。民进党成为国会最大党，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轮替，泛绿全面执政。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今年1月在台北一个记者会上表示，这次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败，代表台湾已经形成了新民意，彻底否认九二共识。
但是我给蔡英文的建议是，如果国台办还在继续纠缠蔡英文，让他回答九二共识，蔡英文就可以用一个字来回答，说哈就行了，就可以了。
太阳花运动后，2015年1月成立主张人民自觉追究台独的新兴政党时代力量第一次参加立法院选举，赢得五个席位，成为台湾立法院第三大政党。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徐永明今年5月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选票分析，他们的支持者很多是年轻人，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也是受到近年全球化或者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受到冲击比较大的人，因此他们支持太阳化运动的要求，希望将强化台湾主权地位、世代正义等理念。徐永明表示，香港的雨伞运动对台湾的冲击相当大，看到香港也有本土自觉的要求延伸出来，让台湾民众看到对抗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浪潮中，台湾并不是唯一承受这样的压力。香港人在雨伞运动中的要求和情感的反应很多与台湾民众是一致的，这些都会强化台湾与香港的连接。21岁的台湾手头族东吴大学学生曾同学今年1月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读大二的时候有一位香港同学积极参与当时的太阳花学运，这位香港留学生常说不希望台湾变成下一个香港。曾同学表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前景可能是部分台湾年轻人总统大选投票的原因。他认为更大部分的台湾年轻人倾向于要让亲中的国民党倒台。他说，台湾和香港两地的年轻人在政治上相互影响越来越多，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可以给台湾人一些鼓励。
其实我们这次选那个总统大选不只是台湾人士，其实香港人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在很关注，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选出自己的特首，可是我没有办法选出我们台湾的领导人。
曾同学说，他希望相互交流能够鼓励香港人不要害怕中共。香港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今年1月到台北观选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雨伞运动之后有很多新成立的伞兵组织到台湾观选，参考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新成立的第三势力政党如何运作。
大家都知道近年的中国因素是一个影响港台发展的。
周永康说，大家都知道其实近年来 中国因素是影响港台发展的一个因素，大家都越来越关注。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雨伞运动之后，大家看到有很多伞兵及伞后团体出现，想知道台湾的公民团体怎么运作，选举怎么样搞得更好。台湾这边也有同样的情况。太阳花学运之后有第三势力，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现在我觉得是好机会来台湾观察一下社会运动之后他们的团体如何运作。今年9月4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创下220万人投票以及 58% 的历史新高投票率。雨伞运动后新兴的自觉派三名候选人高票当选，包括得票超过8万的地区直选票王朱凯迪，得票超过5万23岁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还有得票超过38000的刘小丽，成为九龙西民主派的票后。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本土派新兴政团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尤慧珍以及城邦派的郑松泰都在地区直选中当选，非建制派守住地区直选超过半数的分组否决权，自觉派的姚松炎打破建制派垄断，首次成为民主派赢得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原境界的功能组别的一席，香港特首梁振英也是这个界别的选民。香港非建制派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70个席位中赢得30席，比上届多了3席，守住了重大议案超过1/3席次的否决权。在10月12号的立法会宣誓风波之后，梁颂恒、尤慧珍被法院裁定失去议员资格，他们12月中旬宣布将会上诉，直至终审法院。而香港政府再次就宣誓风波的司法复核，企图否决三名自觉派议员罗冠聪、刘小丽、姚松炎以及社民连梁国雄的议员资格，案件将于明年2月在高等法院正式审理。台港两地的太阳花及散后新兴政党都在今年的立法机关选举赢得议席，台港两地的公民运动组织者由社会运动进入政治体制。台湾立法院第三大党时代力量将于明年1月初在台北举行题为时代众志自觉力量2017台港新生代议员论坛，邀请自觉派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朱凯迪、姚松炎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出席，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徐永明、高露、李用以及台湾教授协会张信堂、岛国前进的林飞帆首次公开对谈。时代力量表示，台港两地政治新鲜人的国会初次体验风雨轰烈，在忙碌而例行的繁忙工作之中又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议题与脉络或有不同，但是如何继续保持运动的能量和响应社会期待，让社会议程在政治领域中得以持续并拓深民主，进而改变社会的体制，面对诸多的挑战，对时代力量新立委和香港立法会的新议员都是艰巨的挑战。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路透社报道说，在 SAT 改革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最大私人教育机构新东方一直在破坏美国大学理事会所做的那些改革努力，帮中国的 SAT 考生钻空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大学理事会在3月份推出改革后的 SAT 考试，并且禁止非学生参加这个考试，旨在防止考试作弊，尤其是杜绝一些人搜集和传播考题。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新东方会定期向学员提供考试试题，而且是在 SAT 考试举行不久之后。由于 SAT 的试题在今后的考试中会重复使用，得到新东方的所谓基金的考生相比其他人就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路透社的这篇报道举例说，在12月6日，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教育机构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阅读理解，而这篇阅读是3天前在美国的 SAT 考试中所使用过的。 两名新东方的学生对路透社说，新东方还让学生能够知道美国三月份那次 SAT 考试的内容，其中一名学生还给路透社看了其中的36页试题。路透社还看到了一份上个月在亚洲进行的 SAT 考试的完整试题副本，试题页面上印有北京新东方学校字样。此外，一名自称为新东方备考老师的人士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其中的15页试题。路透社说，新东方在一份回应声明中谴责非法和不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竞争者还是新东方现在或以前的员工做的。新东方还在声明中表示，正在审查相关问题，并将对违反新东方政策和程序的人士予以惩戒。新东方是如何获得这些试题的，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网站上说，材料是由教育研究团队审核和整理的。但问题是，在 SAT 改革后，美国大学理事会禁止辅导者或者是其他的非学生参加考试，因此新东方的老师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另一方面，学生在考试前也要签署协议，同意不会分享考题。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大学理事会已经开始调查新东方是否滥用 SAT 考试资料。他说，当发现相关情况时，会采取恰当措施。路透社说，这些调查发现让人们对美国标准化考试机构如何遏制亚洲考试作弊现象的能力产生新的怀疑。如今每年都有数万名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被美国大学录取，而亚洲国家的这些考试安全违规现象对美国的大学招生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对于新东方来说，要改变目前的商业模式则可能会让公司面临困境。毕竟在中国，新东方打出了帮助学生进入海外梦想大学的承诺，而学生们在想到留学考试时，往往总会想到新东方。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波士顿有一家初创公司，他们把焦点对准了一群特别的艺术人才。这些艺术人才来自一个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群体，那就是无家可归者。那里面有很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When I'm painting, I'm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10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胯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55%。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还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美元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I read a quote.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人可涂色。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美国之音珍蒂娜，波士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记哦，两个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到时候我们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五角大楼最近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空袭中击毙了3名伊斯兰国头目，其中2人萨拉·古马特和萨米·杰杜参与策划了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另一人是一名自杀攻击策划者瓦利德·哈曼，他因参与2015年比利时的一起恐怖袭击而被比利时缺席定罪。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特使布莱特·麦格克说，有越来越多伊斯兰国主要头目和这3个人一样成为打击目标并最终被消灭。麦格克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还谈到了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中取得的其他成功，包括所谓的伊斯兰王国地盘明显缩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作战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不断减少，伊斯兰国的经济基础不断受到破坏，伊斯兰国在互联网上发出的消息大量减少，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全面衰退，包括在利比亚、乍得湖盆地和阿富汗的分支机构。麦格克还指出，为夺取叙利亚的摩苏尔和卡拉这两个所谓的伊斯兰国首都而展开的行动，给伊斯兰国制造了巨大压力。联军也为这些成功付出了一些代价。麦格克特使指出，迄今为止有5名美国军人在战斗中牺牲。他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夺回领土的英勇战斗中也有伤亡。他还指出，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夺取叙利亚曼贝杰的关键战役中有1000多人伤亡。麦格克说，十分重要的是，我们作为联军夺回的所有地区都得到当地人合作，没有一个被伊斯兰国重新抢走。这是因为在我们夺回任何地区之前都做出巨大努力，在这些地方做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准备，得到稳定资源，以确保人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确保击败伊斯兰国是一个持久的胜利。麦格克特使表示，伊斯兰国既对其控制下的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仍然构成威胁，也由于这个组织仍在世界各地招募危险的人以他们的名义行事而构成威胁。但是他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整体来说势头正健。他说，我们在不停地寻找加速打击的方式，我们在摧毁这个敌人之前不会停止。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